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纽约健康365节目。美国牙科协会的数据显示，说全国超过一半的成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牙周问题，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在牙齿出现明显松动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治疗。而且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说牙周病不仅影响口腔健康，还和全身的慢性疾病存在一定的关联。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们特别邀请了亚美医师协会会员牙科医生黄磊博士，从专业的角度带我们大家一起来系统的认识一下牙周病。黄磊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实习分校牙医学院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在曼哈顿长岛及皇后区有丰富的临床职业经验。黄医生在2016、2017、2018年度曾获得美国顶级牙医称号，他是美中牙医协会理事会成员，是经典牙科诊所的领衔医生。黄医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有关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首先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从牙科医学的角度讲，这个牙周到底指什么位置？是不是我们平常印象中的好像牙龈哈，还是说跟牙齿生长和健康有关系的周围上下左右所有的组织都算是所谓的牙周呢？
好的，这个问题非常好。牙周呢是指牙齿周围的组织，那一般分两组织，一种是软组织，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牙龈，还有一种呢就是硬组织，就是我们所谓的牙槽骨。
哦，骨头也算。
Yes。 根据不同的牙周病的程度，轻度、中度和重度，它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主要来自于骨头的位置来定义这个牙周病的严重程度。那有些时候看起来挺好的，没什么问题，但是 X 光一拍，其实牙槽骨萎缩的已经很多了、这种时候就已经其实是牙周病的中期或晚期，但很多时候患者是没有任何症状的，因为牙周病其实是不疼的。直到患者大概意识到的时候，那已经是牙齿松动的时候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定义牙周呢，就是所有的跟牙齿生长固定有关系的这一部分，就是您谈的软组织和这个骨头的硬质的组织。
对，其实这个用词用的挺好的，牙周，也就是牙齿的周围。那因为现在有很多种牙，其实种牙旁边的那些牙龈组织和牙槽骨组织也统称为牙周。那就是等于说是植牙牙周。
明白，
同一个概念。
明白。我们先说大家关注度比较高或者说比较直观的这个牙龈这一部分。牙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觉得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部位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有些时候咱们觉得它既脆弱又坚强，比如说我们平常运动的时候打篮球踢球，有时候会撞到牙龈，甚至有的人刷牙都会导致牙龈出血，但是这个牙龈出血会很快的愈合啊，我觉得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
没错
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点？就是健康的牙龈它平时是一个什么状态，起到什么作用？
正常的牙龈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组织，它有很多细小血管，它一般是附属在牙齿的牙根的表面。正常的牙龈呢在最表面的那一层是跟牙齿是分离的，但是它到了下一段的地方是跟牙槽骨连在一起的，所以说在最表面的牙龈的那一段地方是一个有活动性的，会形成一个口袋叫做牙周袋，正常的人都有，也就是差不多在1到2毫米左右，但是那个牙周袋呢很容易造成食物的残渣留在里面，或者是牙斑菌然后牙结石都会留在里面，时间久了反而这个口袋是造成牙周病的第一个入口。那牙龈本身其实是恢复性很快的，你口腔里不小心碰了一下刮破了一下几天就好了，所以说它的自复能力很强，但是如果说牙周已经开始有牙周病了，这个牙龈开始恢复能力其实就会降低。 这个其实也就进一步的跟全身疾病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糖尿病的患者、血糖过高的人，他们的伤口愈合很慢。
啊，您说到这个确实有意思，就是您刚才谈到那个口袋比喻是非常的形象的。换句话说，健康的牙龈就给了我们一定的余量或者一定的适应能力，让我们能够适应日常，比如说吃饭啊或者运动中不小心的这个磕碰。在这种情况下，它是有愈合能力的。像您说的，就是如果有牙周病的话，这个愈合能力是大打折扣的。
没错
啊，挺有意思。还有呢，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有时候牙龈会肿得很厉害啊。特别是过去或者说在有一些地区大家没有看医生的这样的习惯或者条件的时候，特别是我们的一些老的观念或者老话说说上火了，
对，
牙龈肿起来，肿很大，
对，
但是呢过段时间它能自己好起来啊。还有人就是刷牙会出血但是也能止血，那么这些现象跟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牙周病有什么关联？医学意义上的牙周病有哪些主要的症状和危害？换句话说，我们前面举这些例子有哪些已经发展到所谓牙周病的程度了？
这个问题其实很复杂，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原因造成牙龈红肿。一般情况牙龈红肿或者是囊肿分这个肿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说它肿的位置比较偏接近牙周带的地方，也就是离牙齿比较近的地方，很多时候它并不一定真正的是牙周病的问题，而只是说局部的细菌在里面造成了感染。这种局部的细菌很多时候也是有食物异物卡在里面也会发生，或者是有牙结石有细菌在里面也会造成，但这种很多时候的是属于短暂性的，它并没有真正的已经侵蚀到更深的地方。但还有一种肿的时候，它是从深部的开始的，一般患者来说分不出是哪里，但是我们医生通过 X 光通过检查就能知道说，哎，这个肿的位置好像不是很浅，一般很深的地方细菌从口内的细菌是直接进入不了的，唯一能造成这个问题有可能就是这个牙根已经开始出问题了，或者是所谓的牙周病已经很严重了，在深部的地方这个发脓出现在表面肿起来。所以说只是光靠感觉说肿和上火并不能判断这个的严重性。
您谈的这个我特别想替大家追问一句，所谓上火的问题啊，我们做了这么多节目采访很多医生，我们也知道从西方医学的角度是很难理解和解释所谓上火的，但是我们就从在牙科方面的表现来说，从个人朴素的经验来说，好像是上火引起的牙肿会自行消退，或者说你忍一忍的自行消退。我不知道从您接诊的这些患者出现的种种情况来说，所谓上火引起的这些牙肿或者说牙龈的感染，能不能比较明确的把它剥离出来或者分离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从一个概念知道这个上火指的是什么。我认为大家指的上火，我觉得是一个很多时候患者把这件问题想简单化一下给自己的一个答案。
是，
你去分析所谓的上火也就是有炎症，那从西医的角度来说炎症也就是 inflammation， 人的身上一直有 inflammation， 一直有的，只是看你的身体抵抗力自身的 response 身体的反应如何。那在身体抵抗力或者是身体愈合力有一定的下降的时候，如果 inflammation 这个炎症偏多了但是身体抵抗力偏差，就会从身上不同的地方显示出来。那并不代表上火本身是一个疾病，但是也不是说因为上火了所以觉得说这不是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先找出具体发炎的地方有没有通过医生能看得见的问题，然后来判断说这种炎症这种肿起来是属于暂时性的只是因为有外界的变化造成的，还是说真正的因为身体局部的牙齿和牙槽骨有问题才发生的。
那如果牙周出现问题之后牙龈肿您谈到了那种表现我相信大家都是有体会的，那牙槽骨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感受？因为大家觉得好像牙槽骨它是一个很坚硬的东西，好像没有神经一样啊。
这个要连在一起，因为很多时候初期的症状大家都会经历过牙龈红肿，如果不是真正的大问题它一般都会在一两个星期之内自己消失，一旦有一些炎症或者是浮肿是持续性的或者是反反复复的经常的几个月来一次几个月来一次的或者几个星期来一次，就代表这里面真的是有问题。 一般有问题的浮肿都是比较偏深的位置，就是在牙槽骨附近的地方，那就代表其实那边附近的牙槽骨已经受损了。因为如果说发炎的地方是从牙根开始，它会从牙根慢慢的渗出，然后破坏周围的牙槽骨，然后再从牙龈上反映出来，就好像一个火山要爆发之前，它是内部积了很久了，直到哪一天爆发的时候，我们患者才意识到说，哎，我这里肿了，我这里痛了，我这里发脓了，我这里流血了。
您刚才谈到了引起牙周疾病可能会有很多方面的因素，比如说一些食物残渣，或者说感染一些什么细菌，或者不及时处理口腔中的一些伤口。那如果追根溯源，从医学角度讲，牙周病一般可以归为哪几类原因所引起的？有哪些生活习惯更容易引发常见的牙周病？
好，这个问题非常好。牙周病呢，它是属于牙齿周围组织坏损的一种病，真正的 definition 是指说牙槽骨一旦吸收了，它就开始属于牙周病了。在发展成牙周病之前，如果牙槽骨是好的，只是牙龈红肿或者牙龈流血，牙槽骨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就不属于牙周病，它只是属于牙周炎。但是一旦到了牙周病了， periodontal disease 就是你的牙槽骨开始下降了，但这个只能通过 X 光才能看得见，这个时候就是属于一个比较严重的时候了。那牙周病呢，但也分的初期和中期晚期，不同的期是取决于你的牙槽骨下降的数量。
您说这个下降是什么？就是
萎缩，
比如说从这个 X 光片是可以肉眼可见的它在下降。
对，
哦，这个是好多人想象不到的。
没错，这就是为什么 X 光很重要，因为 X 光能拍到肉眼看不见的地方。那我们肉眼能看到就是牙龈，但是我们看不见牙槽骨。
那牙槽骨下降会带来什么影响呢？是我们牙齿附着的根基就少了是吗？
对，咱们把牙槽骨想象成房子的外层的底基，然后牙根就是这个地下室，看得见的牙齿就是上面的房子，牙槽骨流失也就相当于你的地基周围的泥土流失了，那造成的问题会变成这个房子容易倒塌。那同时看起来这个会显得这个牙变长了，牙本身其实没长长，它只是包住的牙龈的和牙槽骨的地方少了，那就露出了这个牙根。其实牙齿很长的，我们肉眼能看得见的地方也就是 30%-40%， 你看不见的地方都是埋在骨头里和牙龈里，那就是 60%-70%。 所以说你一旦觉得说我的牙怎么这几年越来越长了，其实代表的很多时候是你的牙龈和牙槽骨萎缩了，暴露出了埋在里面的牙根了，
紧接着接下来就有可能站立不稳，
就开始松了，这是肯定会发生的。
嗯，
然后因为你一旦牙龈萎缩了，牙根暴露了，那跟邻牙旁边的牙中间的空隙不就大了吗？你空隙大了，不就食物细菌容易在里面更多了吗？
恶性循环了，
然后就清不干净嘛，然后就下一步再继续，所以就慢慢的从轻度变中度变更严重。
您说的这个确实我们联想起来平常看一些新闻图片啊，或者说一些老一点的纪录片的时候，确实会有在那些医疗条件不好的地区长期抽烟或者喝浓茶的人，他这个牙确实是显得比我们的长。
你观察的非常对。回到说在什么的生活习惯会让牙周病更容易发生，抽烟是 number one， 第二就是平时的口腔卫生，第三就是有没有经常去洗牙去维护。
那牙周疾病如果他没有条件，或者说他没有这个意识及时的进行治疗或者维护，最严重的后果除了您刚才谈到的这个牙槽骨的下降造成牙齿松动之外，还会有哪些严重的后果？还是说这已经就是最严重的？
有一些时候局部的牙周病它可以慢慢扩散到半口或者全口，这是在口腔里的，但是已经有医学报道证明牙周病的细菌可以通过血液影响心脏疾病，所以这是一个大家要非常谨慎的要注意的这一项。因为其实相对来说古人说的那些话病从口入其实真有道理。
引起牙周病的这些细菌特别在什么地方？是像大家想象中的那种所谓抗药性特别强的那种？
造成牙周病是比较特殊的几种细菌，它并不是说所有的抗生素什么都能有用，当然有一些专门的抗生素可以针对牙周病的细菌用，但是这是局部放在牙龈里的，而不是吃的，吃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大明显的作用的。
明白。虽然大多数人 不是医生，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很自信，对自己的身体是有一定了解的，不只是牙齿，比如说感冒啊，或者偶尔的胃疼、腿疼不舒服，好多人都觉得有一个自我判断和恢复的一个限度，每个人都不一样，多数人都是实在不行了再请假去找医生。
没错，
那牙周病它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患者本人的这个感觉会有什么差异？因为刚才你也谈到牙周炎跟牙周病不一样，多数人牙周炎可能忍一忍，吃点药就过去了。那么从实际的临床经验来看，您接诊的牙周病的患者通常到什么程度的时候才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呢，有可能跟生活习惯和习俗有关系。很多我们看到的患者都是疼得不行了，或者松动得不行了，直到已经是这个牙已经不能用了才来看诊的。因为口腔里的问题发生的时候，很多时候不疼，尤其是牙周病。
哦，它还会不疼？
它是不疼的。所以等到大家很多时候知道说我有牙周病，而且我有严重牙周病，已经是有点晚了。那很多时候我碰到的患者是就是说我觉得我有牙周病，因为他们自己觉得牙齿位置偏移了，松动了，吃东西不对了，但这个时候来的时候一般的诊断都偏中期和晚期，因为在初期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明显的症状。
嗯，
你爱怎么吃怎么吃，该怎么用怎么用。
哦，就是作为普通人是没有感觉，
没有太明显的感觉
的。
对，所以口腔里的问题是这个，因为一旦发现有其实都偏严重了。
您刚才谈到牙周问题可能是有一些特殊的细菌引起的，那治疗是不是就是杀菌呢？
没错，基本原则就是排除细菌先。
嗯，
取决于细菌有多少，在没有牙周病的之前我们就是做每半年的洗牙，也就是把表面能看见的牙菌斑和牙结石给去掉。稍微有开始牙周病了以后，那通过 X 光可以先看得出来有些牙结石是存在牙龈的以下，肉眼是看不见的，但是 X 光能看见。这个时呢可以通过深度洗牙把牙龈以下的牙结石给去掉。所以所有治疗牙周病的 number one 第一件事情就是清除能清除掉的细菌。然后取决于牙周病多严重，比如说到了中期的牙周病，我们可以相对的比如说放您之前刚刚说的有一些抗生素，其实可以放在牙龈里，
哦，
让它慢慢的释放，然后缓解细菌的生长。
嗯，
这是非常有效果的。再严重一点通过激光治疗，再严重一点就得通过牙周手术把牙龈得打开，肉眼去看发炎的地方去把它刮治掉。
嗯，那您谈到中度和重度的牙周病会引发牙槽骨的变浅，那这种是不可逆的吧？就是你没办法通过治疗方式再让牙槽骨，
有不同的方法可以试着去做。
嗯，
不保证，因为一旦牙槽骨吸收了以后你要通过人工植骨成功率很低，而且挑战性很大。
嗯，我在准备节目的过程中也看了很多留言和大家的评论，有人甚至担心说牙周病治疗的过程中会疼。那刚才您谈的这个治疗方法如果是中度和重度的话，那肯定是会很疼的啊。
对，
还有人担心治疗完了之后会让牙齿敏感，会让牙齿松动，我不知道这些担心有没有道理。
绝对有道理，任何的治疗都是会有创伤的，疼痛的程度跟这个手术的过程多长和伤口多大有直接关系。
嗯，
越严重的 case 做完以后你疼痛的可能几率更高，但是如果利用激光去治疗牙周病的时候，就可以打破了这个传统的这个公式。因为激光治疗它伤口很小，不需要开这个很大的伤口，这样子的话愈合很快。治疗任何牙周病过程中本身是不疼的，因为有局部麻醉在，但是麻醉过了以后的这个疼痛感是每个人不一样的。那激光治疗在这一步是会比传统的手术有一个极大的优势，也就是因为它的术后愈合很快。
嗯，您刚才谈到就是这个痛苦程度是根据牙周病的程度，根据治疗牙周病需要采取的不同的措施，或者说动多大的手。
没错，
我想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愈合的这个过程。那如果按照您刚才讲的轻度、中度、重度来分的话，一般来说比如说您刚才也谈到了在中度的时候需要在根部深度植药，
对，
像这些它愈合的时间大概是多长时间呢？
哦，如果说只是在中度放那种药物的话没有伤口，
它不会感觉哎呦这总有个东西。
No,
吃饭的人
不会。
哦，不会有明显的不适感。
不会，你在中度的时候任何治疗几乎没什么疼痛感。
嗯，那一般 比如说来找您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是为了镶牙、植牙、安装假牙，这些患者有牙周病的这些患者比例高吗？它严重到什么程度的时候，你一看，哎，这你得先治牙周病，再来解决镶牙的问题。
对，一般来说，来看牙的患者就是知道牙有问题了才来。那牙出问题一般分两类吧，一类就是说牙齿本身缺损了、坏了、蛀掉了，需要做一个新的牙冠，但是牙齿本身还是留着的。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整个牙齿是松动要掉了，才要去把这个牙拔掉，然后去种牙。那因为两个不同的原因，所以说最后的修复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因为牙齿松动和肿经常发炎，这种情况这种牙齿留下来的几率很低，所以它就直接偏向于就是变成拔牙，以后变种牙了。但如果有一些牙齿本身结构还很好，底基也很好，根也很好，周围也没发炎，也没有牙周病，这种牙齿通过根管治疗和做牙冠去留住它。如果讨论在牙周病的这种情况的话，一般来都已经牙周病比较严重了，如果诊断有必须要治疗，同时可以进行别的牙齿的治疗，但是植牙是一个非常讨厌牙周病的一个东西。那在进行植牙之前，强烈建议的就是把所有的牙周病得给治疗好。但是呢，治疗牙周病又比较花时间，因为它是个慢性病，牙周病发展的严重需要很多年，你要去治疗它，你也是需要一定的好几个月的时间，3个月到6个月甚至9个月都有可能。但是现实来说，不可能说我缺了一个门牙，因为牙周病我不种牙，我等到把牙周病全都治疗好了9个月以后我再去种牙。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把最严重的牙周病的地方全都先治疗一下，然后呢解决主要的问题，解决这个主要的单个的牙齿的问题上的话，是可以进行植牙手术、植骨手术
同时进行，
但是同时手术完手术前都要很好的确定这个牙的左右附近的牙齿是健康的。不能是说我种好了植牙，结果我隔壁那个牙还在发炎，因为这个炎症很容易跑过来。
好，您刚才系统介绍了牙周病它引发的主要的因素，可能跟牙菌斑呀、牙结石啊，这基本上都是一些常规的我们对牙齿健康的重视程度和能不能得到有效的维护，这些密切相关的。那么刚才呢，您还特别提到了一点，就是关于吸烟的问题。那么接下来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说导致牙周病加重的其他一些因素，系统的谈一下。比如说我看了一下，说吸烟、糖尿病，哎，我还看到有人说什么压力大、免疫力下降，也会导致或者说加重这方面的问题。那么这些生活中我们不可避免的因素是怎么影响牙周病的发生，甚至影响您在治疗过程中收到的这个效果呢？
我们医生能做的就是跟患者沟通清楚，牙周病最大的一个one of the factors 是来自于控制不住的血糖高，并不代表说你控制住了就有问题，是 uncontrolled， 但这个只能通过患者自己本身通过吃药、通过饮食来控制降低血糖，对吧？那第二个就是抽烟，抽烟也是患者自己本人要开始注意减少抽烟，不现实让你今天不让你抽烟你就不抽烟，这个需要给很长的时间去慢慢降低的。我们作为医生还能做的就是确保每次来你的口腔里有的细菌我们告诉你，然后我们有方案把这些能看到的细菌全都清理掉。至于生活压力，至于你的身体免疫系统，作为牙医没有办法去帮你解决这一些，你只能知道说每一次来我们能提醒你。说到这一个压力的事情，压力这件事情是对你整个身体上都有影响，它会降低你的免疫系统。那牙周病其实简单来说就是细菌和自身的一个反应，你要么就是把细菌能极快的全都清掉，你要么就是增强自己的免疫系统。
是
对吧？在压力大的时候，就算没有 active 的牙周病的患者，很多时候他牙齿能显示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压力大了以后人会发生一个经常的咬合很紧。这个咬合很紧，第一不仅对牙齿本身结构会造成一定损伤，其实它会让这个牙齿更容易在牙槽骨里晃动，然后如果再加上有牙周病已经牙槽骨吸收了您不知道的时候，这个不就是雪上加霜
啊。那我再多追问一句，我们知道抽烟的人您刚才谈到是怎么影响牙周健康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喝浓茶喝浓咖啡的人，我们会看到他的牙齿也有色素的沉着，也会造成牙周病或者加重牙周病吗？
这个问题非常好，我特别喜欢这个问题。其实不影响任何牙周病，喝茶本身它只是让牙齿的颜色变深而已，它不会造成任何牙龈萎缩和牙槽骨萎缩。喝咖啡本身不是问题，一样的，它只是从表面的会让牙齿颜色变深。但是如果你喝咖啡同时又加上很多糖和奶，这就不一样了，这会造成容易让你的牙齿变成蛀牙，因为有奶和糖。所以喝茶的观众和喝咖啡的观众，您继续放心的喝，
但是往里加什么一定要注意。
对、
好，我们今天关于牙周病各个方面，黄医生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透彻了、最后我再问两个问题，是有关我们日常对于牙齿健康的一些观念的。那么有关口腔健康的观念问题，生活中常有人说哎，我们就认识某一位老人啊，说他一辈子都没看过牙科，照样牙齿很健康啊，但是后来呢，刷牙反而会让他的牙齿松动，更容易坏啊。还有人说呢，说如果不疼的话，你就别老去折腾牙，越折腾问题越多。前一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视频，也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挺有意思的，说哎，为什么动物它一辈子不刷牙，它大部分动物的牙齿都能一直跟到它死亡？想请教您的是，您觉得人类的牙齿是相对于其他动物更脆弱吗？还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牙科疾病和治疗是因为我们过度担心和所谓的过度治疗？
我们先说第一个有案例，比如说有些年长的患者从来不看牙齿，牙齿都挺好的，然后突然去牙科做个洗牙去检查，结果发现牙齿松了，这个问题那个问题。首先第一，每个人的基因不一样，上天给你的东西不公平，有些人的基因就好，他牙就没有牙周病，也不容易有牙周病。就算同样的细菌他就没啥问题，或者是他就算不刷牙不用牙线，这人就不怎么蛀牙。第一，跟口腔里的细菌好的细菌有关系，对吧？那第二，跟那个自身的基因有很大的关系，这就是没法控制的。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和治疗意识和牙科的知识不一样的情况下，后果会完全不一样，这个风险挺大的，不值得冒这个险。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情况，如果说他好久没有问题，但是突然之间去洗了一次牙，结果发现洗完牙后牙又酸又疼又难受，是这样子的。一般来说平时不去护理牙齿，不去洗牙，这个时候这个牙结石会积累了很多。那牙结石咱们想象一下，它是包在牙齿表面的。那如果说有一个人他生下来就给他穿了一件棉袄，30年过去了，他夏天也穿同一件棉袄，冬天也穿同一件棉袄，越加越厚。好，现在10年20年以后，夏天的时候突然让他脱掉3件棉袄，他说我好冷，为什么？因为他长时间被裹着一层厚厚的东西。那牙齿一样啊，如果你长时间都是被牙结石裹着的，你根本不知道你的牙槽骨已经吸收了，你也不知道你的牙龈萎缩了，你喝东西凉的热的你都感觉不到，因为这个牙结石帮你裹着这个牙齿外面，直到医生把这个牙结石给去掉了，暴露在外面的牙根了，这个时候就是很酸很难受很不舒服。甚至有一些时候牙结石多到了说把旁边的牙连在一起了，无形中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
但是不是正常的，不是好的，
没错。所以是因为这些牙结石把你牙齿固定着让它不松动，结果你把这个牙结石洗掉，这个牙全都显示出来它本身的问题了，就开始松动了。所以一般来说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会发生。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家要注意的一个误区。为什么说动物很多时候说他们的牙齿从来没有检查，从来没有维护，到最后牙齿还是有？首先动物嘴里的有的牙齿的数量和人是不一样的，动物的牙齿很多
哦，
很多，上天很有趣，它设计的就是这样子的，因为知道没有能力去维护，所以他们有很多牙，掉了一个两个三个四个无所谓，
它后面就又出来了，
它要么再长，要么就是一开始就有很多。你想鲨鱼有多少牙齿？
这个我听说过，
很多，对不对？上百个。那鳄鱼也有很多，这个是跟他们进化是有一定关系。人一般来说正常的情况都有32个牙，有4个是智齿。为什么会有这个智齿？不是说因为这个智齿是多长出来的，而是在人进化史中，以前的人骨骼偏大，而且需要嚼肉，没有办法去维护牙齿，所以掉了一个牙，你还有别的牙作为替补。 在骨骼以前是偏大的时候，嘴里能排得进32颗牙齿。
嗯，
但是人进化了以后，头脑是变大的。
嗯，
别的身上的所有的组织都是偏小了。
嗯，
因为饮食上已经不用再去吃生肉了，所以我们的咀嚼功能都不需要那么强大了，所以整个下巴上颚偏小，但是在基因里这个牙齿数量还在，所以导致说没有位置放智齿了。所以这是一个进化史。那回到动物那边，因为他们还是不会用火做饭吃，所以他们还是必须需要自己很多原来的牙齿，
是
能坏了以后就不用了，然后有别的牙齿取代。跟现代人我们饮食习惯，其实最近你会发现蛀牙的其实好像越来越多。说到底，我们的很多食物都是被过分的处理了，加了很多糖。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每天吃那么多东西，没有去护理，没有去维护，你绝对不可能你的牙齿不去管它，它一辈子都很好。
嗯，
事实就是这样子。
您解释得非常清楚，既然大自然用漫长的时间让人类实现了社会化，那么人类就不要去羡慕动物，还是用社会化的方式来照看好自己的牙齿，该来看医生看医生。
说了太对了。
我觉得我们做健康类的节目跟医生一样，我们可能更加关注的是两类人，特别不在意的和特别在意的。因为中间的这一部分人，他有良好的卫生习惯和卫生意识，他会定期的来看医生，您日常工作中可能就帮他们解决问题了。那么刚才说的是前一个极端，还有另一个极端呢，会有些人特别在意牙齿方面的健康。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面临的这些科技的手段给我们很多选择，比如说牙刷就有软毛的、硬毛的、长毛的、短毛的，还有螺旋毛的。然后呢有牙线，牙线还分很多种，粗的、细的啊，不同材料的，还有那个叫冲牙器。
嗯哼
啊，然后还有各种漱口水。
Yeah.
啊，然后除了这些东西呢，还有怎么使用这些东西的来自各个方面的专家的指导。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我突然看到一篇文章说，哎，不要用漱口水，说用了漱口水之后会杀死口腔内的有益的细菌，反而对口腔健康和牙齿不利。
嗯哼，
那么针对以上我们可以面对的这些所有的选项，您的建议是什么？
我非常能体会患者的这种忧虑，因为选择太多，每个人说不一样的事情。说到底，没有一个方案是适合所有人的，这个需要医生根据你的情况给你建议。那我简单的分类一下，给大家几个基本的概念。咱们先说牙刷，牙刷基本原则就是软的绝对比硬的好，这是第一。第二，牙刷头选小的，小的比大的好，越小的头越容易去到刷不到的地方。然后呢，至于是用手动的牙刷和电动的牙刷的差别，有条件的一般建议大家都用电动的牙刷，但是用电动的牙刷的时候也要注意用那个牙刷的方式，不能太用力。一般好的电动的牙刷它有个功能，说如果你太用力了它会提醒你。手动的刷牙有个弊端，就是自己刷牙的时候不觉得刷得太重，结果你一看你的牙刷毛全都像开花一样，那就是代表太用力了。
有些人觉得这才叫刷牙。
没错，但是我一般会告诉这样的病人说，咱们不是刷地板啊。So,
您说那个提示那个也有意思，我有一个朋友就说啊，说这个是警告啊，我还以为是每次亮红灯了才是，摁到够力度了。
对，大家偏向于就觉得说刷了重了才能刷干净，其实并不是刷了重而已，是刷的位置对不对。怎么知道你的刷牙是不是偏重？你就看你的牙刷毛是不是开花了。一般牙刷头的话你可以在3个月到4个月左右换一下，但如果说你很频繁就发现说开花了又开花了，你真的是太重了。那大家大部分是右撇子，刷重的时候是刷在左边的地方，很多时候在左边的牙齿和牙龈的地方会有个凹槽，如果说只有左边有右边没有，那代表这里就是刷牙刷出来的。
刷牙能刷到这样程度
呀？
哦，
这个是可以直接造成的。但是刷牙的情况下，如果说意识到有握牙刷的时候的握牙刷的方式不用用一整个拳头握紧了，而只是用3个手指，这样子的话你就轻轻的你就意识到，哎，我再怎么握我也不会用力的去刷了。
明白，
这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自己大家注意。那选择电动牙刷的时候呢，有条件的话选择牌子比较好一点的，有力度选择，选择多的。在选择的时候呢，因为电动牙刷有不同的选项，最好选一项就是震动比较偏轻的，因为很多时候现在 marketing 啊，这个市场推销啊，说哦有美白的效果，有什么，其实 牙刷本身没啥美白的效果。
嗯，
对，而且就是很多时候美白的那一档反而会用力太重。好，这是牙刷。那说的牙线，有患者会问我哪个牙线好，因为牙线大部分分两种，一种就是带一个把手的，一种就是没有把手的。我们作为医生，我们自己都喜欢用没有把手的，因为我们自己用起来比较方便。但对于患者来说，没有把手的是有一点挑战性的。那如果选择用有把手的呢，可以用，但是呢，那种牙线偏粗，所以很多时候如果说你的牙齿比较紧密的时候，用起来会比较费劲，很多时候不小心一牙破到牙龈了，牙龈会痛了，接下来就不想用了，不敢用了，造成的就是恶性循环。用牙线的时候呢，一定要慢一点，轻一点，最好是找薄一点的，细一点的，这样子进入牙与牙之间比较容易进去，比较容易进去了以后，你就会经常去用这个牙线。那在用牙线的时候呢，大家想象一下，牙与牙之间是紧密的，牙线进去了以后突然之间又空了，因为牙与牙下面的地方是一个空的，这个所谓的一个牙龈的地方或者是黑三角，对吧？这个时候牙线进去呢，不是进去了就出来了，你一定要靠着隔壁的牙齿刮一下，所以两边都刮一遍，你会发现用完了以后你这个牙线上其实有污垢的，你就知道说，哎，你这一步做的有效果了，
起到作用了。
对，是这样子的意思。至于漱口水，一般分治疗牙周炎的和一种外面市场上比较多的说所谓能杀很多细菌的漱口水，但有一些漱口水含酒精，您用的时候怎么判断，就是比较刺激，有酒精的漱口水用了久了以后，你的口腔黏膜比较容易老觉得嘴干，所以说如果老用这种漱口水用了久了反而会觉得不舒服，如果要用建议的就是你可以掺一点水，那是 OK 的。但是如果用这种带有酒精的漱口水的患者，记住最好别抽烟，抽烟和酒精两个混在一起是增加口腔癌的几率极其高的。
哦，这么严重。
Yes，
这
个大家很多不知道，所以说我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如果用漱口水可以选择没有酒精的漱口水，并不是
都会标吧，
都会标的。对，你在选择的时候也上面看有没有酒精的成分，有些时候5%、6%那么高，跟啤酒一样。
是，喝完不能开水，
咱们就别喝下去了，对吧？那所以这种漱口水的话，用的时候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口腔里有溃疡什么的，尽量也不要用含酒精的，因为毕竟会刺激。那还有一种漱口水呢，它不是真正的针对是杀菌的，它是增加氟的含量的，它是为了降低蛀牙的几率，所以有很多氟在上面。这种漱口水呢，你是含嘴里1分钟以后吐掉，然后呢不能喝水，然后就过夜睡觉，而不是说漱了以后再用水再去把它漱掉，它的作用就没了。所以这种漱口水呢里面是没有酒精的，它只有含氟，很多时候感觉什么反而会有点偏甜的感觉，它不有糖分，但是它是完全是因为有氟在里面。这是这种漱口水。还有最后一种漱口水类型是医生处方的，那是针对牙周炎的牙周病的患者用的，但是这不能长期用，它主要是短时间的可以帮助牙龈消炎啊、消肿啊、愈合快一点啊，把口腔处理的比较干净，它是一个药。
感谢黄磊医生为我们详细讲解了牙周病，包括刚才我们日常生活中如何保护保健自己的牙齿。那么有很多问题呢是被很多人长期忽视的，有一些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就像黄医生刚才提示的一样，牙周病并不是一两次刷牙的问题，是一种需要长期管理的慢性炎症。那么越早发现，越早干预，越有机会保护我们的牙齿，避免不必要的损伤。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大家更加重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再次感谢黄医生精彩的解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大家。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